感谢主啊，一年很容易过去。今天晚上在这里，刚好是一年吧，跟去年和弟兄姊妹们交通了以后，那么这次我出来的时候，我总给我里边是有一点的负担，要和弟兄姊妹们在腓立比书的里边来留意一个对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主快要回来以前的神的儿女们有一个很实际的光照和催促。如果主没有在当中打岔的话，那我就乐意和弟兄姊妹围绕着腓立比书第三章里头的一段话，尤其是其中的一句话，那一句话就是向着标杆直跑。我们感谢神，我们都是跟随主的人，但是我们常常发觉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能一直没有任何的那个打岔失望或者说是疑惑能一直的在主的面前走到主要我们到的地步，那实在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祝福。我想过去一年有很多弟兄姊妹们会看过袁志明弟兄他们拍的那个十字架的那个 CD。当弟兄姊妹你看过那一个 CD 的时候啊，你心里面一定有感觉的。我们不管它里面是有多少的瑕疵，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不因着那一个CD 所带出来的一个信息，叫我们里面是有一点的激动。一面我们是看见在过去许许多多在中国的神的儿女们，他们如何的忠心跟随主，也如何在各种各样的试炼的环境的里边来为着主站立，并且是那样坚决的站立。但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在我们的周围，也许好像有很多事情和神的儿女们所盼望的不能完全一致。有些神的儿女们从跟随主的路上退下来，有些嘛退是没有退下来，但是确实跟随主的那个心智就产生了变化。从前是心是向着主，但现在好像在主以外有好些个事物来代替了主的地位。那因着这样的一个缘故，我最近这一年多来就一直从腓立比书的里面看见主好像借着保罗向我们说了好些非常严肃的话。我们先来念一念一小段的经文，那腓立比书第三章我们从第五节开始。我第八天受隔离，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都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 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我们圣经就暂时读到这里。刚才我所提到的那一些事情，就引起我们作为神儿女的，在神面前有一点点的省察，省察我们这些人是怎样活在主的面前。弟兄姊妹们，我们深深的知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完全是神的恩典所造成的。神用着他自己的儿子，为我们成就那一个救赎的恩典。在救赎的恩典的里边，他不单是赦免我们的罪，也不单是救我们脱离那个黑暗的权势，并且也把他儿子的生命赏赐给我们。我们就是这样凭着相信把神的恩典接过来。那在神显明这一个恩典的时候，对我们来说，我们去接受这个恩典，那是太简单了。我们就说，主啊，我相信你，我们就得着了。但是如果我们会回想，我们接受恩典是那样的容易，那神成就这个恩典是不是也同样的容易呢？我们会说，神是全能的神，在他手里头没有难成的事，他要做什么事情他就能做成功，没有任何的难处。那么所以他在做成救赎的这个事上面，他也一样没有难处。弟兄姊妹们，我们也许常常不自觉的会落在这样的一种想法的里头。事实上，我们的神他预备救赎的恩典是付了很大的代价，这是我们都在道理上是认识的，但是在感觉上，在感情上，是不是能抓住神为我们所付的代价的这一个事实呢？那是另外一回事。因为我们看到，从教会的历史一直到今天，许许多多跟随主的人，他们起初的跟随主的那一段路是好像是走得蛮不错的，但是走到相当年日的时候，就好像失去了起初的向着主的那个单纯。从教会历史一直到今天，从时间上面来计算，也1900多年，快2000年了。在这那么长久的时间的里边，神的儿女们所表达出来的好像就是这么的一回事。难得你看到有一些神的儿女们，从起初认识主的时候开始，一直等到他走完他一生的路程就去见主的时候，他们的路就是走得那么的正直，他们的路是走得那样的，没有带着一点的弯曲。 我们常常可盼望，也许是我们的理想。哎呀，从信主的那一刻开始，我们的心向着主就是一直的那样的往上的，直到我们见主的面，站立在主的面前。但事实上我们自己很清楚的知道，我们经过许多的弯弯曲曲的路，下去又上来，上去了又下去，下去了又上来。但是感谢神，终景主把我们托住，主把我们扶持，主一直没有叫我们，虽然有软弱，但没有软弱到抬不起头来。虽然我们也许有跌倒的时候，但是他却没有让我们跌倒不能再站起来。那么当我们是这样经历这许许多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总是有那么一个感觉，能不能，有没有可能，我们这些人在神的面前能找到一条路是可以很正直的一直按照神的心意来走完我们所该走的路程呢？我可以这样说，主为我们预备救赎的时候，他也同时给我们预备了一条路，要叫我们能活在父的家中是一直蒙恩的，没有幽暗的。但是问题不是在神有没有预备那一条路，而是我们能不能照着主为我们所预备所打开的那个路来活在他的面前。我们就记得当主跟门徒同在的时候，主跟门徒说了很多事，主也跟门徒发表了许许多多属天的事物。等到主要快钉十字架以前，我们就听见多马在那里问主，他说，主啊，好不好你把父向我们显现一下。我们的主怎么回答呢？我们的主是说得很清楚，他说，多马，你们跟我同住那样多的时间，你们还不明白，你们看见我就看见父嘛。那这段是历史弟兄姊妹都记得，但是我们说，我们常常在这一个人的那个属灵的历史的软弱的上面，常常一而再再而三的在那里啊受的困扰。但是我们感谢神，尽管我们有许许多多的困扰，但是我们的主总是在那里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鼓励，很大的催促，让我们继续的往前行。而我们回顾我们在神面前整个属灵的经历啊，我们可以很简单的把它这样子来看一看。神为我们预备救恩这一个事实是没不会改变的，我们和神中间的那个关系从我们接受救恩的那一天开始也不可能有改变的。也许外面的那个现象我们的感觉上面会有一些的转动，但是事实上那个我们和神的关系是绝对绝对不可能再改变的。原因在哪里呢？因为是当我们接受主的时候，他借着圣灵已经住到我们里边来，主说的圣灵来了就要住在我们里面。怎么个住法呢？永远住在我们里面。既然圣灵是永远住在我们里面，那么我们主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这个事情也就不会过去的。所以从关系上面来说，我们和主的关系不会过去的。但是在我们的感觉上面，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和主当中有相当的疏离，没有能维持那个很好的那个亲密。 那原因在哪里呢？我刚才说啊，如果我们把它很轻微的来留意一下，我们知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有两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不可缺的。其实这两件事情是一件事情，不过因为在我们的经历的上面，它这一个事实啊，是一直延续在我们的生活里的，所以我们好像觉得这是两件事，但事实上它是一件事。那是什么事情呢？我姑且把它分成两件事情来看，因为我们更能容易能掌握到那一个实际的光景。头一个就是信主，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我们不可能在信主这个事情以外，这件事以外，你能找到神的。你要寻找神，你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你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做，那就是毫无保留的、很单纯的去相信他，去接受他。我们得救是这样得救，我们在生活上追求得胜也是在这个点上来尝到主自己的那个扶持的。我们感谢神，这是一面，但是我们到神面前来是借着信而进到神的面前。正如神的话也是那样清楚的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我们能得神的喜悦的乃是因为我们信了，我们信了神的儿子做我们的救主，我们也信了神的儿子，他要领我们行走我们余下的一生的年日，直到把我们领进父的家里与父神面对面。但是在我们实际的经历的里边呢，我们领会到在属灵的学习上面，或者说在属灵的追求上面，有一件事情是非常非常明显的，那就是顺服。信主叫我们与主接上了关系，顺服主叫我们就享用了主的丰富。但弟兄姊妹，当我们真实的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你非常清楚的能看见，信主跟顺服主这两件事情是不能分开的。你要信主，你必须带着顺服的成分。倒过来你说，你要追求学习做一个顺服主的人，那你非要有那个简单的信心来活在神的面前，你就没有办法能在神面前有顺服。所以我们常常提到信的时候，如果不带着顺服的话，那个信心是有缺陷的，有缺陷的。如果我们说到顺服而提不起信心的话，我们说那个顺服是虚假的。那因此我们唱的诗歌里面就有一首诗歌的很清楚嘛，信而顺服。你信就要带出顺服，你要在神面前活在顺服神的那个实际的里边，你先要有一个信在神的面前。但弟兄姊妹们，有一个很明显的那个经历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信主是比较容易，叫我们顺服主呢就比较有点困扰。那当然在我们领会这个事上面非常容易领会的，为什么呢？因为信主乃是我们上主有所要，所以我们信主就从主那里去得着主所要的，主所要给我们的。但是顺服主呢，不错，你看见顺服主那个结果是享用主，但是在没有到享用主这个结果发出来以前，我们就会考虑什么呢？考虑我们顺服主要付的代价。弟兄姊妹们，不是说顺服那就顺服， 你摸到顺服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没有办法不碰到我要在神面前付一点的代价，不然的话那有什么好顺服呢？那就不叫顺服了。顺服就是说你看见神在我们身上有这样的一个带领，有这样的一个要求，但是在我自己的感觉和我的习惯上面，我觉得神是对我的一个很没有人情的要求，因为他是要拿走我一些个东西，拿走我一些的心所爱的。是在这种光景的底下，我们才会碰到那个顺服的问题啊。如果不是在这种情形的底下，你根本就没有碰到什么叫做顺服。因为你所要顺服的就是你自己所喜欢的。既然是你所喜欢，就没有顺服的问题在那里。现在是说神要领我们往前进入他自己的丰富，因此他就要求我们放下一些我们自己以为不可少的生活习惯也好，我们的那些爱好也好，或者说我们的理想啊，或者什么都好，反正就是说对我们来说起一定的限制的作用的，就是说让我们感觉如果没有那一些，我生活就没有趣味了，我生活就会感觉有点缺陷了，是这样的事情。神说不行，某某人，你要进到我的丰富里，你必须把这个事情搁在一旁，我不一定要叫你拿走，但是你得把它搁在一旁，你不能再放在那个主要的位置上。弟兄姊妹，当我们在遇到主的带领，我们到这样一个地步的时候，我们才碰到那个顺服的问题。那因此当你一提到顺服这个问题的时候，立刻你就发觉信主跟顺服主的那个区别。信主是从神那里接受神所给的，顺服是答应神的要求而交出神所要的。弟兄姊妹，你看到这样的一件事情，我们就看到我们的难处在哪里。从我们的天然上面来说，弟兄姊妹，别人给你送东西，你当然很喜悦了，但是要叫你拿出你所有的，那你就有点考虑了。我们的难在日常生活里边，我们会有这样的经历，在属灵的生活的里边呢，这是更是常见的事情。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虽然我们在神面前是带着许许多多的软弱，但是主就是要领我们看见在救恩里头他为我们所预备的是什么一回事。许多神的儿女，他们以为救恩就是我们信了主，神就不再定我们的罪，我们就拿到了一个见神的门券，我们就可以凭着那个门券就可以见神的面。弟兄姊妹们，救恩如果是那么简单的话，救恩的价值就不是那么高。但是我们感谢神，我们领会的救恩的价值是非常的无限，无限的那个表达在哪里？是表达在救恩是让我们得着一个资格，毫无保留的去承受神做我们的产业。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看到救恩的这一个事实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就会留意到了。那我们怎么能常常保持我们在神面前一直往前行呢？主的话就提醒我们， 要上着标杆直跑。昨天向着标杆跑，今天还是向着标杆跑，明天、明年、十年后，我们还是向着那个标杆跑。那个标杆是什么呢？我们感谢主，我们会这几次的交通一直我们看进去，不仅是看它笼统的看，并且很具体的从我们实际的经历上面也去看。当然这个基本上是透过保罗的经历，而保罗这个经历是非常明显的发表在腓立比书的里头。现在我就和弟兄姊妹们来留意一个问题了，保罗为什么写腓立比书？当然你说那圣灵感动他写的，不错，一点都不错，是圣灵感动他写的。那我们的问题就进一步了，那圣灵为什么要感动保罗写这一封腓立比书？如果我们看到圣灵感动保罗写这一本腓立比书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腓立比书的那一个准确的意思在哪里了。腓立比书是很多弟兄姊妹们都比较熟悉的一卷新约的经文，因为里面有好多的金句，好像是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又好像是我们的主他不以自己与神为强夺的，一直到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神又将他升为至高的，那么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我们常常背的金句。那么再来到我们今天晚上所念的那段经文里边呢，就是更多那我们所念的那个金句了。所以对于腓立比书这一卷书，你说我们对它里面所说的不大知道的话，那是不准确的。你说我们真知道里面说的呢，那也是同样的不准确的。那么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这次来看看圣灵为什么感动保罗写这个腓立比书呢。那我们看腓立比教会，从第一章你看到他们从头一天开始，他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的。我们如果从使徒行传来看保罗到腓立比传福音的那个经过，也是很不简单的。一下保罗就给弄到监里头，一下主就在那里显明那个神迹，叫那个管监牢的那个人传家信了主，又让那个吕底亚他们全家也信了主。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虽然保罗跟希拉跟巴拿巴很快就对不起，很快和希拉很快就给人赶走送走，但是神的教会在腓立比这个地方已经建立起来了，并且建立得非常非常的好，所以才有第一章里面所说的从头一天开始你们就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那的确腓立比教会也曾经是一个非常非常让神的心意满足的教会，因为腓立比教会是蛮有喜乐的，而腓立比教会在神面前是很忠心的来遵行神自己的话，来做出神所托付给他们的见证的。那弟兄姊妹，如果你留意读腓立比书的时候，你读腓立比书你就会发觉一件事情，比方说我现在来问弟兄姊妹们，当你读腓立比书的时候， 你有没有看见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们还是像起初的时候那么喜乐啊？我们常常有个错觉，因为有些弟兄们啊，他们说腓立比书的那个主题就是喜乐，所以我们就有了这个喜乐的这个观念来看腓立比书。那么我们读下去也的确是啊，你们要喜乐啊，我说你们要常常喜乐啊，你们要靠主喜乐啊，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啊，他说了多少遍这样的话。所以我们说腓立比书在那里提醒我们要喜乐，那这是腓立比书的内容。对不起弟兄姊妹们，这样没有摸到腓立比书的那一个实际的那个目的。弟兄姊妹们，你可以这样说，如果腓立比教会在接受腓立比的书信的那一个时间他们是还是那么喜乐的话，那保罗在这里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四要五六七八的在那里提你们要喜乐，不是说废话吗？你不说我们也都喜乐，我们既然是喜乐，你还需要提醒我们这个干什么呢？还那么的翻来覆去的提。弟兄姊妹，只要你稍微留意到这一点，你立刻就知道，当圣灵用着保罗写这个腓立比书的时候，腓立比的弟兄姊妹们很苦恼，腓立比的弟兄姊妹们非常非常的过不去。你说没有，好像没有看到说他们过不去啊。但弟兄姊妹，你看的深入一点，你就看到了，腓立比教会就是失去了起初他们在神面前那一个同心合意兴旺福音，他们失去了在主面前的那个满有喜乐。腓立比教会出了问题，产生了难处。产生了什么难处呢？弟兄姊妹们不同心。弟兄姊妹们为什么不同心呢？我们读到第四章的时候啊，你就看到那个问题出来了。原来有两个姊妹，他们在主的面前不能和睦配搭。这里没有提他们究竟是为了什么，但是我们从那里提到这两个姊妹的时候，我们确实看到这里头的事情是非常不简单。这两个姊妹，一个叫做有阿爹，一个叫做寻都基。那第四章的时候，保罗就说，就请求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他说你们要帮助这两个女人。为什么要帮助他们呢？因为他们失去了同心合意。所以不单是他们失去了同心合意，并且因着他们的不同心合意，把腓立比教会分成两个小集团了。一些弟兄姊妹们拥护有阿爹，一些弟兄姊妹们拥护寻都基。那这样因着两个人就成了两个小集团，教会在那里就发生难处了。弟兄姊妹们，你可以想象得到，好，现在我们来博饼了，全腓立比教会都在那里，寻都基那边的拥护神都基的那些弟兄或者姊妹站起来祷告感谢的时候，那是拥护同在一边的了，我不说他们的名字了，同在一边的呢，他们那个祷告里头的响应特别的热烈，但是另外一边的呢不吭声。翻过来也是如此。弟兄姊妹，你说怎么会，你怎么会看到这种情形？我 我要请弟兄姊妹你注意，这两个姊妹他们是究竟在腓立比教会的地位是怎么样，你稍微留意这一个就可以明白了，好不好？弟兄姊妹，你翻到第四章去，你看看那几个啊，第二节，我劝有阿爹和玄都基要在主里同心，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弟兄姊妹，你留意这几句话，你就看到那个问题来了。这两个姊妹是什么人呢？这两个姊妹不是普通一般的姊妹，这两个姊妹是保罗的同工。哇，你说保罗的同工，那不得了了，能跟保罗同工，他们的属灵上的认识和经历也一定是很丰富了，他们的恩赐也一定是非常的明显了，我们绝对是可以这样想。不然的话你怎么跟保罗同工呢？我们记得写马可福音那个马可，他年轻的时候也要跟保罗同工，结果跟了一半他就跑回头路了，甚至引起巴拿巴跟保罗起了那个争执啊，也就是为了要不要再给马可一次的机会。你说保罗是很严肃了，他说绝对不可以再让马可跟我们一块出去，他一面对他没好处，第二方面也打扰我们的情绪，也消耗我们的那个精神和我消也消耗我们的祷告，你不维护不扶持他不行，不是你要扶持他的，那我们出外所接受的托付就给他一个人就占去了太多了，说保罗理理所不能带他去。那现在这两个姊妹是保罗的同工，弟兄姊妹你可以想象，这两个姊妹在恩赐上，在服侍主的心智上面也确实是有蒙主纪念的，但是现在发生问题就发生在他们两人身上。那为什么会发生在他们这两个人的身上呢？圣经没有说，但是我们可以稍微猜一猜，再和腓立比书的内容来比较一下，大概我们不敢说我们猜能猜到100%是准确，但是大概90%准确，那个可能性就很高。那我试试这样猜，弟兄姊妹你想想看有没有道理。这两个姊妹他们服侍主的那个力量是很明显的，他们的恩赐也非常明显的，所以他们在与保罗一同服侍的时候也的确是带给神儿女们许许多多的恩典。但是时间慢慢的经过，难处就来了。难处来是来在什么地方呢？来在他们服侍的那个成绩，或者说他们服侍的那个功用的果效。因为慢慢的，如果是神都基灵他们信主的，或是给他们造就的，他们就一般来说都会比较靠近神都基了。同样的，在有阿爹那边也是这样了。那慢慢的，你晓得人天然里头的软弱，就到了没有成就的时候什么都看得开。 等到有一点成就的时候，那就会多想到自己。那如果回到他们当时的情形，你可以看到他们有好几个，有好些方面的来做比较的，但是其实几个方面其实都是一件事情。比方说，他们觉得，哎呀，我去年领了150个人信主，感谢神，神用着我。但是这边这个呢，他也算了一下，哎，去年一年我领了151个人信主，哎呀，蛮不错的。但是他一想起我151，他150，我们不相上下，但是我比他乐高一等一点。那这个是从那个果效上面来去留意了。那么当然他也可以从恩赐方面来留意，如果是那个恩赐是相同的啊，他们都是传福音的恩赐的，那么当然他们就说，哎，我比他厉害一点，因为我比他多领一个人。如果他们是恩赐不相同的，弟兄姊妹们，你晓得，如果我们的眼睛是一直看着我们的主和主所要做的话呢，这些事情都不会发生的。但是问题就是我们常常跟随主到一个地步，我们的眼睛就会从主的身上转过来落到自己的身上。一落到自己的身上的，就强调我们自己所有的那一份。比方说 JR 是传福音的恩赐的，我是造就的恩赐的，那我们两个人起初配搭在一起非常不错，但是慢慢的我们的心思里面复杂起来的时候， JR 就说了，对不起哦，也许你真的是这样说，也许你没有。传福音是最要紧的，不传福音的话，神的恩典临不到人，你就是要造就，你也没有对象，不把人带到救恩的里边来，你造就谁啊？造就空气啊。那但是我是做造就的人，我就说，我就心里边是这样想，你只是一直在强调传福音，当然没有错，但是你传福音了，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来，你他们不没有好好的接受造就的话，你今天领100个人进来，一个月以后你剩下0个人，那你传福音是白传。所以非要好好的来给他们造就带领，弟兄姊妹们，本来这个是配搭啊，本来这个是非常合宜的主的安排啊。这样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来，我就按照主的所给的那个怜悯，领着他们更深的进到是主的丰富的里边去，那然后教会就慢慢的长成了，主的见证就慢慢的就那个长大起来了，那神的心意也在那里得着满足了，这是何等美的一件事。但是人的难处就是这样，你没有成功的时候你很看得开，当你有一点成绩的时候，你就觉得你了不起了。那现在有阿爹跟纯都这两个人，大概我猜他们就是在这一方面发生难处，他们都是强调自己的那一份，结果嘛，两个人就不能同心了，两个不能同心就把教会弄成两个集团在那里对抗着了，失去了起初在神面前蒙恩的那个祝福了。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虽然猜他们当时是这样的一种光景，但是呢，你留意我们这个猜有没有根据呢？ 有。所以你看腓立比书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四章，虽然保罗是用了多次的那个你们要喜乐，你们要喜乐，就是因为他们不能喜乐，保罗就提醒他们要喜乐。但是你不能提喜乐就喜乐了，你必须要解决那个不能喜乐的原因呢。你不把那个不能喜乐的原因拿走，你就喜乐不起来了。那他们为什么不能喜乐呢？原因就是他们的眼睛不再看主，他们的心思里头不再贴近主，他们在那里只是留意我，别人怎么看我，别人拥护不拥护我，别人是称赞我还是不称赞我，他们就留意到这样的一些事情来了。那所以丢着你就留意了，在腓立比书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四章，你看保罗从好几个不同的方向，或者说不同的那个角度来一直提到基督基督基督，把他们的眼睛重新从看人转回来看基督。弟兄姊妹，你看第一章啊，你看第一章，第一章的里边，你看前头的那些话是当时提到他们当时蒙恩的了啊，底下的我们留意第几节了，从20节开始你看看。那这样说，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呢，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这是好的无比的。然后接下去一大段的话都是说到，因着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我带到你们那里的时候就越发扎针。一接下去说，不管我在你们那里或是不在你们那里，知道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智站立的，我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啊，这些都把他们重新带回到基督的所事和基督的所作里头，这是第一章。那为什么又说那么许多的话呢？因为他们的眼睛已经从主的身上挪移了，现在保罗就把他们重新带回基督的身上去。那到第二章呢更明显了。第二章呢那里面呢，他说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要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念别人的事。弟兄姊妹们，这是不是说了他这两个姊妹当时的那个光景，是不是对他们说话？神就借着保罗对他们说话了，但是光说这个消极的话吗？不，接下去你就看见他说那个积极的话。他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把他升为至高，赐他万民以上的名，一直说下去。弟兄姊妹，你很明显又把他们带回基督的经历了里面去了。 让他们看见基督是如何走完神要他走的路程，如何成就神那个旨意。那么当他们当基督是这样走完神的旨意的时候，神如何把他带进神给他的那个结局的里头，那就是升为至高。你要在神面前得着神的称许，你就必须按照基督的那个脚踪来跟随。那非常清楚，又是带到基督的里面去。然后呢，弟兄姊妹，你又往第二章上面，他就不单是光是说基督，他也说到他自己和他的同工，其他的同工。因为当时保罗不是在腓立比，保罗是在别的地方，他就说到他们当中的一个弟兄呢，是那个以巴弗，说到他自己，说到以巴弗，说到以巴弗的话，那以巴弗就是从他们中间出来的这弟兄嘛。他就说到他服侍主的时候是怎样的，忘记了自己，就是他甚至为着服侍主得了的病，病的几乎要死。但是以巴弗却没有放弃，他一直看着主。那然后第三章就说到保罗自己个人很详尽的经历，从他怎么没有认识从前不认识主的时候那个光景开始说起，一直说到他现在他所要追求的那个目的是什么。他说心里面所要在神面前要得着的那个目标是什么，一直带过来，就是说出基督，高举基督，为了基督丢弃万事，目前我一切的追求就是为了得着基督，都不是其他都不是我保罗心里面所炫目的。从前我曾经有许多可炫目的，但现在我都为了得着基督，我丢弃他了。那是到了第四章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到仍然是在那里让神的儿女们看见他能继续的走完前头的路程，他能承担过去的和现在面对的各种的困扰，乃是因为那扎给我力量的，他站在我旁边，他扶持我，不是我行，是他行。因为他行，所以我就没有任何的退缩。为什么我能不退缩呢？弟兄姊妹，记得保罗那个时候是在罗马的监牢里，他并没有失望，他也不觉得有任何的重担，因为由基督做我的力量，他随时随刻扶持我，担当我的软弱和缺欠，也供应我的所需要的里面的外面的缺欠和能力。弟兄姊妹，你看，你从字里行间里面你就看到当时腓立比教会的难处是什么一回事呢？是因着人的软弱缺欠而造成神儿女们的心思意念感情从主的身上有了一个很厉害的挪移，以致造成弟兄姊妹们在教会当中不能配搭，不能弟兄相爱，不能在那里专一的高举主。因为人都在那里为自己的好处，为自己的满足而摆下他们的心血。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读腓立比书的时候，我们能抓到这样的一个光景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很容易领会保罗在第三章里边用着他自己个人那个经历来说明我们跟随主的那个目的，那个动力 和那个目标。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弟兄姊妹们，我们读腓立比书的时候，我们实在是看见一件事情，那是神借着保罗向一个退后了的教会说话，那神借着保罗向教会说出了这些话，就让我们今天所有在主名下的人，在跟随主的事上面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光照。那今天晚上我是和弟兄姊妹们做一个开头的这样的交通，所以我就把保罗他所交通的，在腓立比书里面交通的话里边，那个很微妙的几个点，先和弟兄姊妹点一点。头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们，你借着保罗的那个交通，引起我们自己要问，究竟我们这些人是为着什么而活着？那也就是说，究竟我们活着是为谁活？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们是该为谁活呢？如果我们是为主来活，我们有我们的生活态度；如果我们是不是为主活而为我们自己来活，那当然我们又会有我们的生活的态度。这些生活的态度就直接就反映在我们那个属灵的光景的里头。但是我们感谢神，保罗非常清楚的在那里说明他是为谁而活的。那我们是不是也能常在主的面前来，在主的光中来看，我们究竟是为什么活着的？我们究竟是为谁来活呢？为我自己活呢？为我家人活呢？为我的太太活呢？为我的丈夫活呢？或是为我的儿女活呢？或是为我的理想来活呢？这是一个非常严肃又是很基础的问题。弟兄姊妹，对保罗来说这个不是问题。为什么？因为他在主面前他的起头非常的清楚。我们晓得保罗原来跟主是没有关系的，他遇见主是在大马色的路上，在大马色的路上他遇见主的经历，保罗上主问了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非常有意思。那两个问题也该是我们在神面前要问的问题。第一，主啊，你是谁？因为保罗当时根本不认识主，他认为这一位称为耶稣的人，他是该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他是犹太教的叛徒，他给人这样的对待是合宜的，他不认识主。那现在在大马士路上他遇见了这位复活的主，他还不知道他就是那一位钉十字架的耶稣，他只是碰到了神的权柄，他只是碰到了神的大光，他只是碰到了神那个能力，叫他没有办法不扑倒在地上。但是他里面有一个疑惑，是谁去把我弄到这样的光景呢？那这个一定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人物。说他问主啊，你是谁？你是谁？我们今天呢，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耶稣，但是我们并没有很认真的在神面前说，主啊，你是谁？那也就是说，我们是要很认真的去认识主是谁。那主当时告诉保罗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哦，这一件事情把叫保罗就觉得很不得了了。我以为那位耶稣是已经死掉了， 他的门徒说他复活，哪里有复活的事情？哎，现在他就遇到这位复活的主，由不得他不接受这位复活的主，因为是这位复活的主直接的亲自的向他显现。从这一次的显现，我不详细说了，我只是从在那个在他的过程里面点出那个要点出来就是了。如果他真的是复活的耶稣，那他就真的是神的儿子。他既然真的是神的儿子，他到地上来就是来做成神的旨意，要叫我们认识他是我的救主，也是我的主。弟兄姊妹，从那一个时候开始，你就留意到保罗一直跟随主，因为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因为他知道他所跟随的是谁。那这是保罗头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虽然圣经里头没有像他在腓立比教会听的那个狱卒对他问的那个问题那么清楚。那个狱卒问他说，先生，我该做什么才可以得救？我该做什么？但是主当时在大马士路上，他有没有向主问这个问题，问这个话呢？我们不知道，可能问了，所以主才回答他，你所要做的，我会差遣人来告诉你。那这个跟主的那个对话的里边，保罗也就建立了一个这样的态度，从今以后我是按照主的吩咐来生活的，我是照着主的安排来跟随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保罗非常清楚，他就说，从前我是怎样怎样怎样，现在我为着耶稣，我要得为了得着基督，我为他丢弃万事，感谢赞美我们的神。这个是保罗在那里发表他自己和主中间的那一个关系。那么现在圣灵就是保罗上腓立比教会说话了，那么上腓立比教会说的话也是上众教会说的话，那我们今天也听到这个话，我们就接触到那一个问题了，我们活着的目的是什么？弟兄姊妹，你能清楚很领会，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就说我们不能死，我们必须要等到神的救恩在我们身上显明了，那么我们才可以死，不然的话我们就完了。但弟兄姊妹们，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我们都信主了，我们都得救了，如果只是为了那个目的的话，我们在得救那一刻我们就可以去见主，但是主没有这样做，主确实把我们留下。那弟兄姊妹，主把我们留下来干什么呢？这就碰到这个我们为谁活的问题了，而就碰到那个我们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了。我们感谢神，圣灵借着保罗上腓立比教会说话，要把那个走偏了的腓立比教会重新带回他们起初的那一个属灵的光景里，满了喜乐的，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的，为着福音齐心努力的。我们感谢神，今天我们也需要主把这个光赏给我们。那第二件事情我们要留意呢，在保罗这个交通的话的里边呢，保罗再给我们提到的是什么呢？第二件，在救恩的里头，基督要把什么给我们？基督要把什么给我们？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我们常常提了， 如果我们看基督所给我们的只是一个得救的恩典，那这个基督所给我们的那个价值就是很低的。但是感谢神，基督所要给我们的乃是他的自己，而基督自己有什么了不起呢？我感谢主，是了不起。了不起在什么地方呢？弟兄姊妹，你读哥罗西书第二章，你就明白了，神本性里面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你们也在他里面得了这一切的丰盛，这是神的定义。神要借着基督把神的自己毫无保留的来赏给我们。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不得了的事情。如果我们看见我们从基督所承受过来的是怎么一回事，弟兄姊妹们，你还会为个人在地上的高啊低啊、丰富啊贫乏啊、别人尊重啊或是别人不尊重啊，在那里争个不停吗？你觉得那些都没有意义了啊？你说我好，你也不能叫我在基督里所得的减少。你说我不好，你也没有办法叫基督要赏给我的停止不发。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个事实吗？我们不得不承认，许多称为神的儿女们的对于神在基督里要给我们的或是为我们所预备的，你说不知道还有好像知道，你说真的只知道，确实又是不知道，就是那样含含糊糊的。那所以在跟随主的事上面呢，路没有办法走得很正直，腿很难挺得起来往前走上去，手好像免不了要下垂。但是感谢神，他说要叫我们下垂的手、发酸的腿再次挺起来。怎么挺起来呢？当你看见神在基督里为我们所预备的，你能挺不起来吗？你还是能维持着那个下垂的手吗？不可能的。因为你看见神没有保留的把一切都放在基督里叫我们去承接。所以这个是保罗在他这个整个的交通的里面所带给我们去留意的。所以保罗自己个人也就是说，我为他丢弃万事，为要得着基督。第三件事情，弟兄姊妹们，在保罗的那个交通的里边非常明显的，那是神在基督里头一切的安排，那是我们今天追求的那一个目标和方向，那也就是那个标杆。因为神在基督里所安排的不单是说要把他神自己给我们，神有他的那个一个永远的旨意，一个永远的计划。这个永远的计划是要在地上做成，这个地在地上做成的时候，那也就是说从近处来说，基督要在全地做王，那是国度。从远处来说，神要把他的荣耀丰富充满万有，而充满万有的那个依据神的教会，那是新天新地，特别是其中的新耶路撒冷，这是神所要做的。那如果神的儿女们能非常清楚地看到神在他的旨意里面要做成的这么一些，弟兄姊妹，我们还会在跟随主的路上叫我们的目标偏离吗？不可能的。如果我们真在主的面前按照主的光来看见我们活着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在基督里的结局是什么？神的旨意的成就与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弟兄姊妹们，我们不可能在主的路上会走偏的。弟兄姊妹，你看到从教会历史来看，许许多多的走偏在教会历史里头，历史里边满了神儿女们的走偏，你都看见，所有的走偏就是偏离了。用腓立比书的话来说，偏离了那个标杆。那个这个标杆是什么？具体的来说，就是神的旨意在我身上的成就。拆散的来说，就是刚才我们所分析出来那个那三个点：你为谁活着？你在基督里的结局是什么？神永远的旨意在我们身上要怎样成就？但愿主恩待怜悯我们。我想今天晚上我必须停在这里了，但是总是在这一次的交通起一个头，把这么严肃的一些属灵的很基本的很基本的心思，我们一同带到主的面前，求主给我们从里面有非常清楚明确的看见。我想我们祷告一下。主，我但愿你借着圣灵把你心里的话向我们解开，像从前你像保罗打开一样，也像你借着保罗像腓立比教会打开一样。主，我但愿我们这些称为你名下的人，我们都甘心情愿地活在你的光中。主，我在你的光以外，我们说我们不愿意看见什么，我们只愿意看见你的自己，因为唯独你的自己才是我们所追求的方向，唯独你自己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主啊，我们向你低头敬拜，因为你不仅是做了一些事，你所做的都是把父的旨意显明在我们的眼前。主啊，我们原来与天上的父是有隔离，但是因着你的所作，你叫天和地已经连接在一起，我们就是享用这个天和地里边所有一切神所定规的荣耀和丰富。主啊，我们已经成了你家里的人。主啊，但愿你给我们真实一面认识我们在你面前的地位和身份，一面也认识我们在你所安排的里边我们所站的那一个位置，和你所要我们所成就的一切。主，我们敬拜你，我们知道，我们也十分的承认，我们都是一批出于尘土的人，也曾经是远离你的人，但是是你把我们召聚回来，你叫我们今天在你的光中深深的认识，我们活着不再为自己，乃是为了你的永远的旨意。主，巴不得你把这样的心思明亮的放在我们的里面。主，继续用着你自己说过的话，今天给我们更多的体贴领会你的心意，吸引我们的脚步不偏离你的道路，吸引我们的心思和意念，吸引我们的感情和感觉不离开你自己的旨意。主啊，我们仰望你，谢谢我们的主，但愿主继续向我们说话。我们将祷告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